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瑞典同芬兰寻求加入北约，近日嚟受到俄罗斯外交部同普京盟友嘅威胁，但系普京礼拜一对呢件事首次回应话，两国加入北约本身唔会对俄罗斯构成直接威胁，但佢警告话，如果北约因此喺佢哋嘅领土上扩大军事设施，莫斯科将作出回应。芬兰同瑞典决定放弃长期以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寻求北约的安全保护。这个是迄今为止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所带来的最大战略效果。几个月前加入北约对这两个国家来讲还是一个遥远的前景。但俄侵乌后，两国民众大力支持加入军事联盟。美联社话，随住呢两个北欧国家着手准备申请加入北约，欧洲嘅中立或军事不结盟国家嘅名单似乎开始缩细。普京最亲密嘅盟友之一，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上个月话，如果芬兰同瑞典加入北约，使俄罗斯增加咗对手。咁样俄罗斯不得不加强佢喺波罗的海嘅海陆空力量。喇叭日晚间，北卡州第四大城市温斯顿塞勒姆市发生连环枪击案，造成七人受伤。这个是周末席卷全美各地的血腥枪击案中最新一宗。温斯顿塞勒姆市警方礼拜一凌晨通报称，当地多个地点发生了有关联的枪击案，警方仍然在对系列案件展开调查。不过初步认为这个并非是随机的暴力事件。礼拜晚上七点几，警方首先前往当地菲亚菲尔公园的附近出警，当地发生激烈枪击，至少遗留五十几个弹壳。在此之后，他们在附近公路上发现两名受害者，他们头部面部受伤，无生命危险。警方认为他们是在揸车时被人从路边射击击中的，而在协助这两人之际，警方又接报称附近有四名枪击受害者，第七名受害者就是在送院后被发现中枪的，他们的受伤地点亦在附近。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礼拜一将在法国举行会议，届时美欧除了讨论半导体短缺等预定问题外，还将讨论对俄制裁问题，其中如何合作解决供应链是一个重点。欧盟贸易负责人表示，欧盟和美国正在研究如何改善食品供应链，以应对俄乌战争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在印度和其他国家实施出口限制导致全球粮食问题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七国集团的外长周末警告，乌克兰战争正增强全球饥饿危机的风险，一些国家担心本国的供应问题，已经对出口实施限制。印度14号宣布禁止小麦出口，以应对该国的整体粮食安全。印尼亦都宣布了禁止出口棕榈油。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尽管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胀飙升，但有一个重要指标正彰显美国的实力。美元指数今年以来上升了 8%， 美元对人民币升值 7%， 其中大部分升幅是在过去一个月取得的。华尔街日报指出，汇率变动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走强，会使入口商品的成本降低，从而有助于抑制通胀。由此来看，美元升值会令美联储的工作稍微轻松一些，可能会冲淡美联储激进加息的想法。有经济学家曾经估算，美元如果能够全线且持续上升 1%， 就能够在六个月内使非石油类别的入口价格降低 0.3%。中共当局清零防疫政策下推出严厉的封控措施，引发民怨沸腾。清华大学教授李道葵日前评论说，中共这两年抗疫下来，百姓人均增寿十日，引发网络沸腾。5月14号 ,2022 年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开幕，一次论坛围绕的主题是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李道葵在会上声称，控制疫情，不谈 GDP、经济发展、货币，借机吹捧中共的清零政策。李道葵说，非常好的一个测度是人均寿命，他声称通过计算，中共两年的抗疫挽救了400万人的生命，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日，平均每年5日。 另外，李道葵在论坛上还谈到如何保住产业链，建议将一线工人集中起来建板房，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隔离一边生产。对此，网友抨击李道葵是鼓吹兴建集中营，有人质疑李教授的十日寿命是怎样计出来的。北京学者荣剑说，我已经转告李教授了，关他一年可以增加他的寿命60日。礼拜一，拜登签署命令，将重新向索马里部署美军，以对抗伊斯兰极端反政府组织青年党。美国军队将从非洲其他地区抽调出部队，派往索马里，以向索马里军队提供训练和其他支持，帮助打击青年党的行动。青年党被认为是和其他基地组织有关系的一支最大和最富有的分支组织。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在索马里的部队总人数将不到500人，不会被派去参与直接作战。这位官员还说，美国军队将与索马里部队合作，并为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工作人员提供安全保障。近几个月来，反政府武装在与索马里政府的战斗中取得了领土上的胜利。此前，非洲联盟维和部队曾经将武装分子推入索马里偏远地区。俄乌战争和 COVID-19 大流行已经令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暴露无遗。现在美国及其盟国正努力为关键货物建立友好的供应路线，这个可能成为一种全新的全球贸易模式。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及其盟友正试图将关键货物往来集中在一些可信赖的国家之间。这种做法的支持者将这种转变称作友岸外包。过去企业间流行离岸外包，即在成本低的地方购买和生产产品。友岸外包的推动者视其为改造全球供应链、减少依赖独裁政权的机会。他们认为这个是全球化和孤立主义之间、离岸外包和国内生产之间的折衷之道。白宫礼拜一推出一项计划，旨在促进住房供应和降低租户及房东成本，帮助美国人应对通货膨胀。根据这项住房供应行动计划，政府将通过增加每个社区的优质住房供应，逐步减轻住房费用负担。该计划包括立法和行政行动。官员表示，该计划将促进在未来5年内弥补美国住房供应短缺，首先是在未来3年内创建和保护数十万套经济适用房。该计划将帮助那些苦于应对高额房租的租户，并特别注重为中低收入家庭保护租房。白宫还敦促立法者通过拜登的2023年预算请求，其中包括为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拨款100亿美元的提议，以增加平价住房可及性。在住房供应计划发布之际，白宫正提出无数建议以解决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成本上升问题。几个月来，拜登支持率停滞不前，中期选举议程亦受阻。总统上个礼拜称，解决通货膨胀是他的国内首要任务。在汽油、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居高不下之际，他承认很多美国人生活面临压力。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说，韩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北韩应对突发的新冠疫情。礼拜一，尹锡悦在韩国国会发言时说，如果北韩作出回应，我们会全力提供药物，包括新冠疫苗、医疗器材和医务人员。当日较早时，北韩官方媒体报道说，当局礼拜日报告了39万例新的发热病例，有8例死亡，使已知死亡人数达到50人。朝中社话，劳动党政治局前一日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领导人金正恩严厉批评了推迟将药品从国家储备转移到药房的做法。药房被指示在周末全天24小时营业。迄今为止，平壤当局拒绝了其他国家提供的新冠疫苗，亦拒绝了联合国支持的 COVAX 新冠疫苗分发计划。世界卫生组织早前表示，北韩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分析人士说，这个意味着一旦疫情爆发，北韩整个医疗系统可能全面崩溃。 法国总统马克龙礼拜一任命劳工部长伊丽莎白·帕纳为新总理，这个令她成为法国30年来的第二位女总理。上一位女总理是艾迪特·克瑞松，她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执政期间短暂担任过总理。帕纳的上任将使代表中间派的马克龙有机会在6月的议会选举投票中重整一个广泛的左倾政党的联盟，以对抗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的党魁让·吕克·梅朗雄的挑战。梅朗雄在本届总统选举中以较近的得票率获得第三名。礼拜日，南加州残员拉古纳五之市发生一宗一死五伤的枪击案。残员警方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现年68岁的疑凶周文伟居住在拉斯维加斯，犯案动机是出于针对台湾社区的政治仇恨。疑犯将被控一项谋杀罪同五项谋杀未遂罪，保释金是$100,000。产员警署警长巴恩斯表示，根据调查的初步信息收集到的证据表明他和这宗犯罪有关。据信涉案嫌疑人对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感到不安。巴恩斯说，疑犯是美国公民，在中国大陆出生，移民美国之前在台湾居住，目前不清楚为何疑犯曾经搬到台湾居住。橙园地方检察官托德斯皮策划，有很多证据表明在这个时间点上，疑犯对台湾人民对台湾有绝对的偏见。乌克兰国防部礼拜一表示，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地区的一次反攻中击退了俄罗斯军队，乌军得以抵达俄罗斯边界。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说，乌军和俄罗斯边界的距离在3-4公里之内。在击退了俄军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进逼之后，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收复领土，以试图击退侵犯伊久姆为基地的俄军。俄军目前正集中兵力攻打顿巴斯东南部地区。在华盛顿，美国高级国防官员报告说，顿涅茨克礼拜一爆发激烈炮战，但是这位官员表示，俄军的进展是不平衡、缓慢、渐进、短暂和小规模的。这位官员说，我们的确知道的是，俄方继续遭受伤亡，他们每日都在继续损失设备和系统。据美联社礼拜一报道，配方奶粉生产商雅培已经同政府监管部门达成一致，将重启此前停产的工厂生产。该工厂在2月份的停产显著加剧了全美的奶粉荒。拜登政府还表示，将放宽奶粉入口规则，允许更多来自海外的供应。在上个礼拜五宣布一系列措施后，白宫从周末开始向奶粉生产商和零售、运输等商家提供支持，并与各大制造商协商推进生产，敦促原料生产商保证供应。近日，大陆多个省关闭国际通话和短信功能。浙江移动通知用户将关闭国际及港澳台语音接听功能，而广西、河北、河南等省份已经将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改为默认关闭状态。如需要这个功能的用户，需要申请登记开通。据南琼财经消息，中国移动浙江相关负责人回应，上述消息属实。据和信通讯网5月16号报道，上述几个省份只是试点，未来关闭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或扩大至全国。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共服务电话工作人员称，目前尚未登记有上述相关信息和计划安排的通知。有分析认为，这个已经侵犯私隐、侵犯人权、公民的正常国际交流受到干预和监控，这个是变相的闭关锁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